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默克同合作伙伴 Ridgeback 生物医疗公司表示，美国政府将再购买140万个疗程、价值10亿美元嘅默克 COVID-19 口服药莫纳皮拉韦。美国政府曾经在6月同意以12亿美元购买170万个疗程该口服药，呢两次预购将达到310万个安全疗程，价值22亿美元。默克公司表示，作为合同的一部分，政府有权再购买200万个疗程的药物。默克向美国 FDA 提出的申请将在11月30日由独立专家小组受理，预计监管机构将在此之后作出决定。英国上个礼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明确允许使用莫纳皮拉韦的国家。默克公司预计到今年年底将生产1000万个疗程的药物，2022年将至少生产2000万个疗程。美国驻华大使馆礼拜二发布通知称，当日起美国驻华使团恢复常规签证服务。声明说，从11月9日起，美国驻华使馆、美国驻广州、上海和沈阳领馆将恢复常规签证业务。此前恢复的业务面向所有符合美国疾控中心所发布新要求的赴美旅客。所有持有效非移民签证的非美国公民旅客在登机飞往美国前必须全剂量接种疫苗，并需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接受的疫苗将包括 FDA 批准或授权的疫苗，以及被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的疫苗。更多细节见 CDC 网站。在因疫情关闭边境超过1.5年后，从11月8日开始，美国对入境的国际航班旅客实行新的入境政策。这项规定面向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共33个国家。继欧洲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后，美国议员访问团秘密抵台。礼拜二，多家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和参院6名议员以及2名军官已经乘坐美国军机，在当地时间11月9日傍晚抵达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部回应时证实了美议员访台一事，并透露相关行程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安排，台外交部提供行政协助，基于尊重外访嘉宾议员，相关信息将适时对外说明。中共国防部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表达不满，美国国会议员以乘军机抵达台湾，我们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这一点。当晚，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宣布，当日刚刚组织兵力在台海方向进行了联合战备军巡。同日，台湾军方发布国防报告书，透露中共军队对台威胁日益升高，今年报告书新加入中共对台灰色地带威胁。热门投资应用 Robinhood 礼拜一表示，该平台的系统上个礼拜遭遇安全漏洞，黑客获取了约700万用户的一些个人信息，并要求支付赎金。Robinhood 称，相信没有社安号、银行账户或借记卡信息被泄露，亦没有任何客户因此事件报告经济损失。目前这一次入侵令到大约500万名 Robinhood 用户的电邮地址、200万名用户的全名、约310名用户的姓名以及出生日期和邮政编码泄露，其中约10名用户更详细的账户信息被泄露。该公司称已经通知执法部门，并在外部安全公司 Mandiant 的帮助下继续调查这件事件。雅虎财经近日报道，由于美国税务局按照现行税法追税，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可能已经欠下10%的税款，并在未来的几个月面临超过150亿美元的股票期权税务。业界预计马斯克可能会需要在这个季度卖出价值数百亿美金的特斯拉股票以缴纳这一笔税款。马斯克若持有280亿美元特斯拉股票期权，这笔期权在明年8月到期，在明年支付2300万美元的期权费用之前，按照现行规则，马斯克一共需要缴纳54.1%的联邦税款和州税款。在10月底，马斯克曾经在推特上对加税表示不满，他写到，到最后政客会用尽富人的钱，就会转向中产阶级征税，并谴责说， 混淆资本分配规则的做法是奸诈的。哪个最擅长分配资本，是企业还是政府，这个才是重点所在。美国劳工部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批发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 8.6%， 是近11年来的最高年增长率。当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亦上升了 0.6%。PPI 是国内生产者所获得的消费品和劳动力的销售价格平均变动的通胀指标。另一衡量通胀的重要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就在星期三公布。美联储决策者普遍认为，物价上升主要是由与疫情相关的供应链冲击等因素推动的，但实际通胀压力的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上个星期美联储投票决定开始降低每个月购买债券的步伐，以控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8号表示，可能会在2022年底前达到调升联邦基准贷款利率的标准。目前美联储预测显示2022年首次加息的可能性略高于 50%。为缓解美国的供应链危机，白宫星期二宣布升级老化港口第一系列计划措施。根据白宫发布的简报，这一项行动计划将增加联邦政府在港口拨款方面的灵活性，加快港口基础设施拨款速度，公布一批沿海航运、内河航道和陆路入境口岸的新建设项目，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议法案协议的资助扩大港口建设。同时，联邦政府还将在未来90日内对入境口岸进行升级和扩建，这个是一项34亿美元投资的一部分。该计划还包括在90日内启动第一轮超过4亿7500万美元的港口拨款。政府希望在60日内确定维修项目，并有机会为更大的船舶深化港口。11月9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为准备带小孩接种新冠疫苗的父母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在接种疫苗前，同你的小孩倾下会发生什么，譬如要打第二针，然后告诉医生或护士知你的小孩可能出现的任何的过敏症。为防止晕厥以及与相关的伤害，你的孩子应该在接种疫苗期间以及接种疫苗后15分钟内保持坐住或瞓低。另外，在你的小孩接种疫苗后需要留院观察15到30分钟，以便在你的小孩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时得到及时治疗。最后一条建议格外重要， CDC 不建议在接种疫苗前通过服用止痛药来防止疫苗相关的副作用。目前尚未清楚这些药物会如何影响疫苗的效果，但 CDC 表示，如果出于其他原因在定期服用这些药物，就应该在接种疫苗前继续服用。同时， CDC 亦不建议在接种疫苗之前服用抗过敏药。美国总统拜登9号发布公告，美国将继续延长实施前总统川普时代的政策，禁止美国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由中共军方拥有或牵连的中国企业。拜登表示，中共正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资本为他们的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机构提供资源、发展和现代化，这些行为令中共能够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和美国的海外部队。此前，拜登政府已经在6月3号发布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实体购买或出售59家与中共国防和监控技术有关的中期公开交易证券，同时要求修订川普2020年11月签署的第13959号行政令，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和强化框架，以禁止对中国涉及国防和监控技术公司的投资。特斯拉股价11月9号午盘交易中下跌 11.99%， 这个是计在特斯拉 CEO 马斯克上个周末提议出售其持有的 10% 的股份后，特斯拉股价连续第二日下跌，同时亦是该股今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超过350万推特用户参与了一项由马斯克在6号发起的投票， 近 58% 的用户支持马斯克出售他在特斯拉 10% 的股份纳税。马斯克此前承诺将遵守投票结果。特斯拉的股价在2021年上升了 47% 以上，比一年前上升了一倍几。至10月28号特斯拉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以来，包括特斯拉董事长罗宾·丹佛尔姆、埃隆·马斯克的兄弟金巴尔·马斯克等在内的现任和前任董事会成员已抛售了价值数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礼拜二下午，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下个礼拜举行在线会议，自资本台发稿。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暂未立即回应这个消息。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知，会议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仍在磋商中。其中一位人士补充说，这次线上会谈不会讨论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和中共驻休斯敦领事馆是否会重新开放的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迪恩·利伯曼11月5日亦已经声明表示，重新开放领事馆的事没有考虑过或讨论过。白宫此前曾经表示，美中双方有领导人在年底前举行视频会议的协议，希望拜习会谈能够就美中关系搭建护栏达成一致，以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据《华尔街日报》11月9号报道，美军正在关岛测试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同时美国军方领导人还在寻求投资2亿美元，以增加其他技术来保护关岛免受中共弹道导弹的攻击。关岛是太平洋上的美国领土，拥有约19万名美国平民和军人。关岛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距离中国约1800英里，是美国领土上距离中国最近的基地。中共轰炸机机队有能力发射飞抵关岛的掠海巡航导弹。《华尔街日报》分析，美军测试铁穹表明，五个大楼将中共视为第一大挑战。美国军方各种硬件都将进入亚太地区。铁穹防御系统由美国资助，以色列研发制造，能够拦截范围在40英里的敌方来袭火箭弹和导弹。全球最大的工会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9号宣布反对北京举办冬奥会，并谴责国际奥委会默许中国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国际工会联合会总部设于比利时，代表160几个国家2亿几成员的工会。该组织礼拜二发布一份报告，题为《中国镇压的金牌得主》。报告指出，中共侵害人权的行为包括强迫劳动、监禁香港的工会成员和民主捍卫者，以反分裂主义和反恐为由镇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等。北京冬奥会将在明年2月4号开幕，随着举办日期日益临近，呼吁抵制的声音亦都越演越烈。国际人权组织一直在谴责国际奥委会将冬奥会举办权交给了北京，变相为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赋予了合法性。美国工业巨头通用电气公司11月9号宣布，在看到股票多年来表现不佳之后，该公司将分拆为三家公司，分别专注于航空、医疗保健和能源三个领域。同时 GE 还计划在2023年初分拆出医疗保健部门，在2024年初分拆出能源部门。这个消息一出，通用的股价在礼拜二的早盘交易中一度跳升超过 7%。通用电气公司由发明家爱迪生在19世纪末参与创立，随着美国经济的变化，在上个世纪经历了几次转型，成为电气、喷气发动机和动力涡轮机的领导者。GE 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扩张至金融服务领域，并通过收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进入媒体领域。在2000年代初，通用电气曾经一度成为市值最大的公司，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再亦未能够爬回巅峰。在过去20年，通用电气的股票表现严重低于市场水平。根据 FactSet 的数据，自2009年以来，该股每年损失 2%， 而标普500指数的年回报率是 9%。 11月9号上午， 美国跨国电信集团 Comcast 发布声明表示，礼拜一晚上出现的网络中断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正在恢复受影响用户的服务。 Comcast 将继续调查根本原因，并向受影响的用户道歉。旧金山湾区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很多 Comcast 用户都报告说，礼拜一晚上遭遇了网络中断。礼拜一晚上十点之前，有关网络中断的报告激增，然后又回落。根据 Dawn Detector 的数据，到礼拜二早上5:41，网络中断报告再次涌入，其中64%的报告是网络全面中断，25%的报告是关于固定网络的问题。预计全美有近54,000名用户受到影响，其中受影响范围大部分是湾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